区分哈，那所以那个题目可能不是那样子的。一方面我们要先谈到，我们先谈在留学生之间，留学生的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些特点，一些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因素，我们先谈这一部分哈。那有点了解以后，我们再谈在圣经里面一些很明显的对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一些教导。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看今天下午的时间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认定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再次恳求你一样的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从内心的深处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活能够受到改变。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Amen。那当我们谈到这些留学生的婚姻关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那个 stress， 那种压力非常的大哈。那有一些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那种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第一个因素是我们在读的研究所的那个环境，读书的学校的环境哈。那你念什么系？那么你念的系将来的那个出路如何？好，那会影响到你个人，那也就等于是间接影响到你们的婚姻的关系。如果你现在是读那种跟石油有关系的，你就很辛苦了。很多石油业的话，他们现在都在裁员哈，那不容易找到工作。好，那你就会受很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来。好，那如果你现在可能是念，譬如说念外文系的，啊，在美国很多外文系的那个念英文的系的，啊，念完以后没有地方可以做事情，好，那我们就会有很大那种 pressure。那如果你是念电机、念 computer science。可能生化方面的话，那也还是有很好的前途，那很明显的。那么通常就会很乐观、很开朗，那么也影响到你婚姻关系里面来。那么第二个是你跟你们系上的教授跟同学们、跟这些同事们，他们相处的如何？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情那个真正扒着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那如果我们的教授不放我们毕业，他劳力压榨，要你做3年、5年、7年不让你毕业，你就越做越辛苦。然后如果你跟同事们、跟同学们在一起做实验的时候，那处得不是很好，然后你的 topic 有问题，然后你做出他不跟你合作，然后他可能扯你的后腿，那么这一些东西因为影响到你，同时影响你的婚姻的关系来。那么这种我们读书的环境影响到我们。那么你念书念多少年？如果你才来2年、3年的话，你就还很年轻，有时间可以读，慢慢读没有关系。如果你念了5年、念了7年还没有毕业，好，那明天脸都大长长的啊，那很担心到底明年有没有奖学金啊？那个论文会不会别人先帮你做，先做了，然后先发表？像这些东西，好，那你功课念得好不好？啊，那这些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的环境、我们学校的环境、我们的我们这一行的出路这一部分的，好，那。我们的经验如何会变成一个很大的 stress 影响到我们的夫妻关系来。好，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那么当我们结婚以后就很注意到底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影响。那像我们早上提到说，如果你是从读历史改念 computer science， 那一切从头学起，然后竟然晚上半夜的时候还弄不出来那个 program 哈，那种紧张，然后你就没有心情煮饭啊，照顾家庭啊，好，然后跟先生在一起啊，跟太太在一起，都会影响到我们哈。好，第二个 factor 会影响到我们的哈，就是那种 support group。好，那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人生地不熟，好，那有很多生活上压力，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人帮助我们。好，那你参加查经班的话，通常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 support group。好，如果我们平常那种交通比较深入的话，你有难处，你有需要可以跟彼此互相分享的话，好，那这样还蛮能够帮助我们减轻那个压力。那如果你没有很多很好很亲近的朋友，好，那么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困难都是由你们夫妻两人在那边分担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种影响有多大。你在可能在你自己的家乡，在香港、在台湾的时候，好，那么朋友很多，亲人很多，啊，父母在身边，那他们会造成问题。但同样他们也可能减轻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种地方是有这样一些 group 帮助我们，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到的。那所以我想我们查经班，我们平常的聚会，我们弟兄姐妹相处，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的那种关系应该深入一点点，不仅是那种 superficially 我们可以这样一起讨论事工，可以谈服事的事情，可以查经， 好，但是我们就把彼此的需要不能够互相来分享，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哈。那即使在一般的这种华人基督家庭里面，好，那么这种我们对当地的社区团体的这种 那种 involvement， 那种 sense of belonging， 也是一个很深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婚姻的满足的一个因素哈。那么第三个因素是很清楚，我们都想到的，就金钱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好，那你现在来念书，你是自费念的，好，还是拿奖学金来的？好，然后你如果你是自费的话，是你家里面给你钱的呢？好，还是你的配偶在给你钱？好，还是你向别人借钱来的？那我不管是怎么样，总是在你身上是一个大的 pressure 在你身上来。好，那你可能跟别人借钱的话，就是一个将来还是要还，很多读医科的，好，他们都需要贷款来念书读法的，譬如讲哈，那有些是从家里拿钱的，好，那么他就不太容易能够花得很大方。那我听说最近像从台湾来的学生的话，大概家庭都不错，一来就买新车子，那这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买那种第三手第四手的车子，好，那撞得一塌糊涂还可以开就开了。好，那现在学生比较可能他们经济好一点的话，他们拿价钱没有什么关系，好，100万150万就拿出来这样读书，好，那跟以前的学生不太一样哈。好，有些是在台湾在香港做的事情，有一些存款然后带出来念书的，好，但是他没有新的 income， 他只有用出去而已，这种量入为出，好，那也是一个很大影响。好，那如果是拿奖学金的话，你是每个月是250块钱还是500块还是750块，多少钱？好，那我以前我们读那个社会科学的时候，我一个月才拿250块钱。好，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读那种理工科的话，好，那500、750啊，那他们就差很多。好，那这种金钱的这种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关系。那我们中国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好，那在很多的时候是如此。我们今天上午说那个物质生活不会完全解决我们的夫妻的问题啊，不会让我们完全的幸福。但当你们家庭关系里面缺少这种经济的来源的时候，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好，那你要买一件衣服啊，要吃个饭啊，那都可以考虑半天啊，都可以吵一顿架。好，那你那个可能我们的那种别人家都有 microwave， 我们家还没有啊。那同学们他们买一个那种87年的 Honda 哈，那日本车，我们再开一个73年的啊，那这个老车。那么像这种的东西，就在我们同学之间，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影响到我们的哈一些关系来。那我们提到我们学校的环境，我们提到我们的那种 support group 跟那经济的问题，然后第四个部分是我们的那个配偶的那个 status， 那特别是妻子的 status 啊。那太太在读书，太太在做事，太太当家庭主妇，有没有小孩子？那么这四方面的都会影响到，好，那么夫妻两个人关系，好，那么如果夫妻都读书的话，好，那好像是最比较 ideal 的，好，他们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都有很大的那个需要，要读书，把书读好，啊，所以对彼此的期望会比较 minimum， 好，那么对彼此的要求不是那样子的高。从一方面讲的话，好，那如果太太做事情的话呢，那么他就对他的休闲的时间，好，那他是一个礼拜上班40个小时，好，那么这个弟兄他做读书的话，是一个礼拜7天，一天50小时都不够的，好，一直就是这样投进去的里面来。那么怎么样让这个读书的先生跟这做事的太太两个人在彼此的期望上，在时间的使用上可以配合？好，那么这是会是一个很潜在的一个影响到我们的问题。如果太太没有在读书，没有在做事，在家里面，好，那么做家庭主妇的，好，那她是不是能够甘心在家里面？好，那每天就面对着墙壁，好，那看一些自己的看的书，那看看电视，好，看看报纸，啊，有一些聚会，然后就是学习做菜啊，煮新的菜。好，那么这种生活啊，他会很期望那到晚上丈夫回来以后的话，那么可以陪陪他谈一谈啊，那有空出去逛逛街走一走休息一下。那么这种彼此的 expectation 啊，会很因着这个妻子的角色而受影响。那我是 assume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夫妻的那个先生都是在读书啊，在这种商品的一下，那么妻子他的角色啊，会相当影响到他们夫妻的关系。那第五个因素就是那个子女的问题。有些姐妹她们来刚结婚的时候，她们还是希望继续把书念完，可能还在念 master， 可能念 PhD， 但是因为没有事先做好那个家庭计划，那么就有了孩子，那么就产生相当大的困难。那到底还是应该往台湾送，往香港送呢，还是在附近请人带？那我知道一对夫妻俩都是读 PhD 的，那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我就要请别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这样整个连下来看，那么到礼拜五晚上再把孩子接回来，礼拜天晚上礼拜一清早就送出去这样子。然后常我们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那越是忙越是辛苦的时候呢，越出都是问题。那孩子生病啊，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通通来了。然后你又要考试啊，要赶论文啊，要写 paper 啊，通通来。那就是这种情况里面，就让夫妻的感情因为这种太大的压力一直往下降。这是以后我们想到的哈。那么刚刚讲这些因素的话，都不是夫妻两个人爱不爱的问题，都是这种客观的因素，这种环境上这种 stress， 那对夫妻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我们需要很深刻的注意到，我们自己如果结了婚以后，那我们自己的夫妻的关系里面，这影响到我们。好，那在美国的学生中间有几个 factors， 几个 issues 他们比较容易觉得不满意的。那第一个是他们的娱乐的时间，我想我们中国基督学生也是，已经是很如此。和夫妻彼此的沟通，他们没有时间沟通，那各忙各的，各做各的，没有时间可以彼此互相的沟通。那研究生的压力就相当大，那我希望赶快把书读完，那我们做 research 能够有发展。有时候你变 stuck 啊，可能半年一年的话都没有什么突破的时候，那种压力就很大。好像这一类的，那你回家的话，如果你不能够讲太太的话，你就是踢狗踢门哈。那我这种找个地方需要发泄，注意这种情况哈。好，那我夫妻的性生活，那我很忙碌的环境里面，你心情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么自然你会影响夫妻性生活。好，那么金钱的使用，那么这几个 area 是在美国的这些研究生中间，那么容易会有的问题。好，那我们明年实质我们会做一个 survey，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的学生中间做调查。那我现在我的猜想，可能那些问题一样会在，至于哪一个比较严重不是很清楚。那只是我们在没有结婚以前，我们先思想我们结了婚以后有些计划，有些了解先准备。那有几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来扶持的。那么第一是我们那个我们的 expectation 要很清楚，那就是那种 clear expectation。 那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我们，那我们还是一样要有夫妻的角色。我们刚提到那八个角色，刚提到那八角色的话，还是需要去面对。好，那我们譬如说我们的父母亲他们那一代的话，结了婚以后，那么丈夫做什么，太太做什么是很清楚，不用谈。那他又要早早起床，那去煮饭啊，那料理家事啊，晚晚睡觉，做一下媳妇的话，角色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的话呢，好，那么就夫妻就要好好谈清楚。那这种 give and take 这种过程是我们需要一直经常在学习在操练的。好，那那个角色的期望，那个我们的彼此的期望规范要清楚。那譬如说我们可能一个礼拜我们都很忙，那我们忙工作，我们忙服事，包括那我们可能一个礼拜有一天，好，也比如有个下午，那么是我们夫妻的时间，我们就讲清楚。可能是礼拜六下午，可能是礼拜天下午，可能是礼拜三晚上 for example 哈。那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做家事，我们不念书，我们也没有什么探访胡事，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时间。好，那么这样就是你跟我，我跟你这样在一起，那么有这样有比较好的这种时间在一起，那么期望清楚的话就不会有那种 complaint， 怕的是两个人期望不是很清楚，好，然后没有讲好的时候就越久就记得越深，就越难来解决问题哈。好，那第二就是我们要彼此互相 supportive， 要互相来支持。那我们可以说你忙我比你更忙，好，那你很累我比你更累，好，那这是一个事实。好，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很忙，但你也非常忙，既然是如此的话我就可以帮你一点。好，其实我们看事情那个角度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多少，我们能够帮多少，我们能够牺牲多少就不一样。好，这种比较多替对方着想，好，那么有弹性的，那么如果对方现在马上就要考虑 qualify，好，那么可以有一个月时间。那假定是姐妹现在要考 qualify， 那么弟兄平常他 不太多煮饭的，不是 in charge 的，然后就变成在那一个月里面他就可以 in charge。 那么想尽一些办法，先有一些食谱，那一个礼拜菜先开出来先煮好，比如说像这类变通的方法，那我们来一起度过那种 crisis 的地方来，这种 supportive。 那第三的部分的话，我想就是我们的那种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侍奉跟家庭生活的平衡。那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一般的人他们的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学业跟生活跟家庭生活。那对我们来讲，还有教会跟查经的服事。那你越是爱主，你在教会的那种侍奉就越多。那你只有三种时间可以用嘛？那种家庭的时间，你的功课跟你的侍奉。那往往我们不太容易把我们的功课摆一边去的，我们会有某种程度的掌握。所以最容易被牺牲掉的呢，是什么？是我们家庭生活。我们因为很愿意在教会有服事、有探访，那一个礼拜有不完的聚会，教会主席一定知道那种困难。那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这三方面怎么样来 balance？ 那也是我们需要事先夫妻能够谈清楚。那我们把它看成完全的一个 total 一个 picture 的时候，有些时候为了家庭的缘故，那譬如说有些事我们就不接。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很一个 clear conscience。那我今年做一样服事，我就专门负责查经，我专门负责探访，我负责可能是筹划的事情。那你这样的话，在其他的事情我就会减少一点。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了解，那互相可以扶持，那就不会像今天早上是不是那个艾姆斯讲的哈？那弟兄有软弱，那大家都讲，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就会去扶持，会关心。像这些的，好，那这几个方面是我们这些学生的夫妻的家庭里面，一些影响的 stresses， 那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哈？好，那我想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最要紧的还在我们的价值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基本的价值建立住了，我们抓得稳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要适应就比较容易一点。那怕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价值。那我们要看几个经文，那么作为我们的夫妻的婚姻的价值的建立的地方哈。我们是到几点钟结束 ？OK， 3:50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读足够的时间。我们比较多花时间来看雅歌哈。今天早上我们读那个雅歌。那我今天早上知道有人是看的是那个，我想像这个新的圣经哈，它已经有把它分段，哪一个人讲什么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如果你看到 NIV 的 Bible 的时候，也同样的会把哪一个人讲什么话分得很清楚。那他也大体上从夫妻这个角度来看那个经文。那我先声明说，雅歌很不容易解，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再后面一点，再往后面 OK， 这边那所以哪一个人讲什么样的话呢？不是那样子的绝对。那我今天这样提的话，给他一个参考。那么回去以后，你们花时间，那把字典书好好读一读。那么你们自己的那个价值、那个 system 可以建立起来哈。那么基本上哈，雅歌的从第一章哈到第二章的话，是谈到那个婚前的交友、那个 courtship 那个阶段里面来。好，那么第三章的时候就谈到哈他们那个结婚，啊这个婚礼哈。好，然后四章讲他们新婚之夜，第四章哈。那么第五章谈到他们结了婚以后，夫妻间有了冲突，有了 conflict， 好，在第五章那里。那么到第六章就看他们那个 conflict 怎么样来解决，好，那他们的那个感情怎么样因此在进展，好，到第七章的时候，好，那么等于是他们在比较算靠近中年，也许已经婚姻已经一段时间过了以后，好，那么他们夫妻的那个性的生活、夫妻的关系更往上涨，好，那么第八章好像是一个 conclusion 一样的，好，那这大概是我把它这样子分类化。好，那特别我想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哈，那么这种婚前的性关系的问题，那我想我没有讲你们都会知道那个答案，好，是 no， 好，但为什么要 no？ 好，那这是一个我想我们需要再从圣经里面来思想的，那让我们那个价值建立很深。那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好，我们到一个新的社会里面来，那么这是一个很 liberal 的一个社会里面的话，我们看的电视，我们看的电影，我们读看的杂志，我们的朋友们，我们同学们，我们所接触所碰到的话，都在这方面是很自由、很随便的。好，那我们那个家庭学者的那种研究，那个猜测哈，再过个十几二十年，那么一般的 norm， 一般的那种一般的家庭婚姻的组成，都是有一男一女，他们已经婚前已经相处过，有过性关系，已经同居过。然后再结婚的， 那么这种婚前完全没有性关系，然后彼此这样交往到结婚成立家庭，而一直没有离婚，一在一起这种的典型的家庭，是非常非常的少数，是 minority。而今天这样一种的家庭，要变成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基督徒们，我们在婚前的交友，到我们结婚到结婚以后的关系里面，一个标准。好，那我们需要有相当大的那种 conviction， 我们才有可能来面对。好，那么这种社会这种环境的那种冲击跟挑战。好，那么这地方是一个提醒哈。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很快看了，我们就先看第二章好了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六节那里。那么前世提到他们两个彼此互相的爱慕，彼此互相的夸奖，那彼此希望那种爱慕这样子。好，那么到第二章的时候，到第二章的第六节，那是他们在交往的时候里面。那么这是那个女孩子，她这样提，她说她的左手在我头下，她的右手将我抱住。那这是一个 desire， 不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 desire， 那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有拥抱的一个姿势嘛，左手右手拥抱一个姿势。那么在婚姻之前，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这样生理都已经成熟了， physical 我们都已经成熟了，那么这种13、14岁其实就已经可以结婚，都可以有孩子的。好，你光看生孩子的话，我们13、14岁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哈。那我们现在到20几岁的话，我们都是在生理上已经成熟，那么这种 physical desire 是神在我们身上造出来，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当我们在男女交往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 desire， 这是 OK， it's OK，都 feel that way， 我们不需要只有那种太强的 guilty feeling。 那关键在第七节那个地方，当这样我们越交往越亲近以后，我们会有很强 desire 产生的时候，那一般的社会就是 OK， just go ahead， just do it。 好，他们可能有人先事先避孕，先事先好，然后就避免他们以后生孩子，避免怀孕，避免堕胎。好，但是两女有两性的关系，他们就 it's OK。 而这样告诉我们说，又像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那种最容易受惊吓的那种动物，羚羊跟田野母鹿，好，来吩咐你们，好，很细心很细的来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他说，或说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欢。好，不要太快的去 push， 好，去催动那个爱情。好，你们在什么地方约会，好，在什么时间约会，好，在什么环境里面约会，你们谈什么样的话题，穿什么样的服装衣着，那么这一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好，在时间没有到以前，我们会有那种 desire， 好，但只是那个母鹿跟羚羊来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太早，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欢。这是一个阶段里面所看见的。我们来看第二章的末了，好，17节那里。那这还是一样，是那个姐妹，那个女的哈，她的一个呼求，一个 desire 一样哈。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灰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意思就是说你要回来，回到我的怀抱里面来。好，那么这样一个呼求，一个 desire， 好，那么一直这个她的那个男朋友那个丈夫没有给她 respond， 一直等到他们结了婚以后。好，在第4章第6节，好，他才 respond， I'm coming， 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灰去的时候回来。好，那么那个姐妹对自己的讲描述是很谦虚的。那个比特山是一个崎岖的山， Mount of Separation， 一个 rugged mountain， 一个很崎岖怎么样一个山。好，然后那个丈夫的夸奖是像莫要山跟鲁香冈，一个夸奖，一个赞美。好，那重点是一样的。好，这种这个女孩子哈，那这个等于是这个结婚以前，她对那个她男朋友的那个 desire， 男朋友没有给她 respond， 一直到他们结婚以后，在新婚之夜才这样 respond 她。好，到第3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好，第3章的时候，那是在3更半夜的时候。好，那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哈，那她就很想念她那个男朋友。那么到一个地步，她就起来到处找他。好，那后来找到了以后，我们看第4节，好，她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我怀我子的内室。”第5节出现了，一路上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那在夜晚的时候，在人生寂寞的时候，好，那么在经过一番的寻找了以后，也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碰到对方的时候，他找到了。好 ，again， 那种的 desire 会很强的起来的时候，好，然后他们所去处的地方，也是很容易这样引起他们这种 desire 一个地方的时候，那话又出来了，好像有副歌一样，一再重复那个内容。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那个爱情。好。那我们看一下到第四章的时候，在结婚之夜，那么这个丈夫对他妻子的夸奖，那么前面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有这种的念头，有这种的 desire， 这种 physical desire 是 normal， 但我们有一个界限，我们需要停下来，我们对我们的时间、地点、我们的穿着等等，我们需要谨慎小心，免得我们不能够克服压制那样一个 desire。 那么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的地方，好，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这个妻子她的婚前那种贞操，好，这种 exclusiveness， 好，那么这种有 desire， 但是她仍然把它止住停下来，好，所以直到结婚之前，她一直都是那种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这是丈夫对妻子的夸奖。我们再过来，我们看第八章看第八章八节跟九节，这是用一个角度来跟我们描述这种婚前的性的关系的问题哈。第八章的第八节，好，这好像是一个兄弟们在那边在回想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样办理？好，她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还没到的时候。那就有来提醒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看第九节，好，那兄弟们那边自己在讨论，这样说：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如果是一个墙的话呢，就挡住了，好，就是没有门就关住了，对不对？人家过不过来，过不来。这种情况的里面，好，我们就在他上面建一座银塔，好，让他显得更尊贵、更荣耀。如果我们的妹妹不是那样随随便便的跟人交往，我们就当一个墙一样，我们就当一个银塔，让她那个墙更美丽、更尊荣。但如果我们的妹妹是一个门，一个门随便开来开去，让人进进出出的话，我们就用香柏木板来保护她、来维护她。那个 metaphor 是非常清楚的。那神的话没有改变过，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但直到对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环境，那是这样的提醒我们。那在以往的话比较多是男的会有这种 desire 跟你的发生关系，但我现在注意到女孩子的话，因为受环境影响，也很有可能很容易会有这种需要，她会主动的邀请。那所以我们弟兄我们姐妹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在这方面来。好，那再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那么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你从圣经后面翻过来，在新约的后面，好 ，Hebrews Book of Hebrews 十三章四节，十三章第四节哈，虽然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好，那我们上次我们需要神的命令、神的旨意，那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点。好，那么那个婚姻的床啊，提到那种性的关系，好，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才有那个性的关系。我们需要尊重，不能随便污秽那个床。好，那现在这种在美国这种环境里面，我听说在台湾也是一样，经常像外遇的事情，啊，这种 extramarital affairs。那以前讲的很凶，就是 adultery， 啊，现在讲 affairs， 啊，把它 neutralize 啊，那听起来没有什么刺眼的刺耳的地方，啊，那在神眼光是一样的事情。我们这种对性的那种持守，啊，那是神所看重的。好，我们现在不谨慎的话，那么神必要审判。那么大卫一生都很好，一件事情出了问题，啊，那么神那个审判相当重的，啊，他们家里面出了很多问题，相当重的审判。这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一个地方哈。那我想在我们在留学生中间一个最大的 temptation 在这一方面来。好，那 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在交往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有困难，有一些冲突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要再分开来，那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太早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早上提到说，那个有三个阶段，对，那个 physic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彼此来互相很深的了解，在这种客观的条件上面，这种价值方面，我们的角色方面，要一些时间来了解。但如果你太快的发生性的关系的话，以后你们彼此见到面那种 desire 那种爱啊，都是很 physical 的，你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想别的事情。那么等到你结了婚以后，你就发现问题重重，那个婚姻跟性不相等的，所以我们那种那个价值，这种 purity 这种婚前贞操的问题，那是跟这种社会环境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持守。那么相对的，我们现在看到第四章跟里面来的时候，那提到说这边是新婚之夜里面，那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对那种性的那种描述，对性的肯定，那也是一个很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的中国的社会背景，我们很难得很难明显的来教导这些东西。我记得我们在小中学读书的时候，我们读生理卫生，那我们一共有八章九章吧，那么前面讲到心脏啊，讲到血管啊，讲到这个肾脏啊，哇，就考试考很多。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讲到这种生殖器官的时候呢，就不考了，你们自己看。 We downplay the importance of sex， 我们不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直接很正面谈，这是我们的那种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很间接的学习，我们听一些人讲，我们看一些书籍，不知道那书好不好，对不对，那我们很少让我们的父母亲这样教导我们。但圣经里面对性的讲法就非常的不一样，一方面很严谨的提醒我们，一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样来肯定它的价值。那在这新婚之夜里面，那么这个新郎用七方面来描述来夸奖他的那个配偶。那在圣经里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换句话说，我的配偶，我的妹妹，我妹子，这样讲，我的佳偶，你全然可爱。那么对他的那种生理，那种他的从那个他的眼睛、头发、牙齿，这样一直夸奖下来，而这些夸奖都还很含蓄的，很含蓄的描述，那么谈七个方面。那我们看到在第十三节以后，那他用一些的花草果实这些的描述来描述他那个妻子的那个美丽，那么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有凤仙花、拿达树，有拿达、欢红花、菖蒲、桂树，各样的乳香木、墨药、沉香，一切上等的果品，那是很丰富很美的一种描述。但是谈到那种夫妻的性爱的问题，那么第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是活水会滋润，从一般流下来吸水。十六节是这个妻子对丈夫的一个邀请，一个 invitation 哈。那北风兴起，南风吹来，吹到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是妻子对丈夫所发出 invitation。我们唱诗歌，唱那个北风兴起，南风吹来，有没有？吹到我园里。我们想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让各种环境影响我们。那北风是很冷的，南风很温暖。那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风，总是让我们这个人生命很丰富，然后可以把那个香气发出来，荣耀主的名。That's great， 那是对的。但也同时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有这样一个关系。到第五章第一节，五章一节，那么这是新郎讲的话：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跟奶。夫妻的性爱，那 unity， it's a celebration， 一个庆祝。那么性是神所造的，神所肯定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隔阂开来。也是我们在婚前太严谨，境界太深，到婚后我们还不敢谈不敢提哈。那我们去年在中国教会里面做一个调查，有四个教会一个调查，那么夫妻之间最满意的是 commitment， 我们不太担心这种离婚的问题，我们不太担心外遇的问题，但是夫妻最不满意的是沟通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夫妻之间性的沟通，我们不能够当面的谈这种 frequency， 那么这种 discussion 我们没办法谈，我们太受环境那种限制到一个地步，所以神的话也一样提醒我们，把我们释放开来，让我们都一样自由。我们看第七章，看第七章， 那这边是他们已经夫妻有了这种冲突了以后，啊，已经经过一段阶段了，啊，经过很多那种北风南风都吹过来以后，好，那么这边这个丈夫用十个方面来描述那个妻子的美丽，好，那词也是完全，好，但夫妻的性生活不需要每况愈下，好，还可以越来越往上涨，越来越美丽，越能够享受。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看见那个妻子，那个丈夫的描写，那个丈夫的夸奖，就更 explicit， 更 expressive。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还彼此不是那样深的关系，不是那样熟悉，还有一些保留，还很含蓄。当他们结婚很久了以后，那么这个丈夫的那种表达就更清楚、更明显，更 expressive。而妻子的话也很主动，所以那种丈夫妻子的那种主动跟被动是相互的。那么在这主动，我们看在十节以后，好，我们看十三节好了，十三节哈，他说风茄晃香哈，在我们门内有各种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风茄，我们想起那个是谁啊？雅各哈跟拉结哈，他们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好，那那个利亚有一个儿子，好，我想大家是叫流便吧哈，那他采了风茄回来的时候。拉结就要这个东西，好，那这好像就是一个催情的一个东西，好，好，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风茄提到象征着他们夫妻的那种性爱的关系，哦，这边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那个邀请，那么我们看第九节，那么前面是那个丈夫很 explicit 的那个 expression 哈，那他的话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好，我们看第九节，那么前半句话是丈夫讲的，他说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好。那底下那个妻子就突然间把话打岔，就接过去了，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口中，他们在呼吸的拥吻的里面，他们就这样睡着了。好，那这是如果你仔细去慢慢去读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 explicit 非常 free 的一个夫妻之间性爱的一个描述。好，圣经肯定夫妻之间性爱的关系，但圣经完全拒绝在结婚之前的性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我们早上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林前第七章，新约在那个福音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First Corinthians 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前半段，先第三节，他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来待妻子，这是提到那种夫妻性的关系的。好，那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那么这个话是一个 historical fact， 大部分的夫妻的关系里面，夫妻性关系里面通常是以丈夫的需要为主，然后妻子好像一个工具一样让丈夫来满足。好，那这很少有问题，但底下说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好，那就是一个很 revolutionary 的一个 statement。 那你想想看，直到今天还很少有夫妻他们是这样实行的，而在从前两千年以前，神的话已经这样写好了。好，那么神的话落伍吗？一点也不。好，直到今天仍然在批判我们这个时候的实行，我们的价值，好，我们这种男性自尊那种自大那种现象，那是神宝贵的，神的话宝贵的地方哈。你讲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在雅各书那样的教导，也同时提醒我们夫妻的性的关系是彼此相属的。就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千万不要把性当作一个武器，那这很容易的，一有争吵的时候，一不高兴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性就是一个武器用出来的。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当武器赢得对方，是用这武器来拒绝对方都可能用。而天告诉我们说，那个性不是一个武器，因为我们身子不属于我们自己。好，我们再回来看雅各。我们刚就是顺着次序把婚前跟婚后的性关系一个教导哈。我们现在看第五章跟第六章。好，那么第五章我们挑第一节的时候告诉他们婚姻之夜，雅各第五章刚才那个 Song of Solomon 哈。那么在第一节是婚姻之夜，那个丈夫跟妻子的性爱的一个结果，那么他们是一个那个请喝且多多喝。那么第二节是另外一段，以后另外一个 slide 是让我们看见的哈。 那我很简单的讲给大家听，我们大家可以了解那个意思。那我这边是在一个三更半夜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二姐的那个末了那边，好，那么是那个妻子丈夫、妻子呢已经上床休息要睡觉了，好，我身睡卧，我心睡醒，那么在半睡未睡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好，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好，她的丈夫在那边敲门的声音，好，那么她丈夫用四个 title 来描述来称呼她太太，好，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那你可以，你这样读的话没有什么味道了，那你可以想象她照样叫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迫切，好，那么 Darling, Honey, Sweetheart, 好，通通来的，好，那是很想见她的太太那种心情，好，所以才叫那么多声，那么急，好，然后求你给我开门。为什么？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好，我是那种长途旅行连夜赶路回来的，到一个地步我的头发都被露水滴湿了，好，那么多么迫切想要跟太太见面，在这种心情的底下，那么太太怎么回答呢？太太她这样讲，她说，我已经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么能再玷污呢？好，好像我们今天讲，我刚刚涂了那个指甲油，好，我刚刚脸部涂一层那个药膏，白药膏哈，好，我的头发都卷起来，好，那我脚也涂了发油，好，我现在需要保养自己的皮肤，好，那不好再起来了，好，我们忘记我们，好，我们为谁来容貌我们自己，好，我们忘记我们为什么保养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忘记的，啊，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好，那么他有一些推脱，一些借口，好，那么对他的那个丈夫的那个盼望。那个呼求没有那种 response 哈，那到第四节的时候，那么这个丈夫呢，哈，那等不及了哈，他就从门口里面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好，那他在门外敲门哈，在那边叫，那太太没有反应，好，他就自己主动在黑里面把手伸到门里面来，想把那个门窗拉开来，好，那么这是一个进一步表现的那种急切的那种心态，结果那个太太还没有来得及下来，她刚动心想要起来的时候。那等到他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见了，丈夫不见了，好，那么他只看到那个指头上他的墨药滴在门栓上面，那一种的解释，这个墨药是一个礼物，是这个丈夫带回来给太太的一个礼物，好，那是 one of interpretation， 好，那么等到这个时候呢，两人，他丈夫把礼物留下来，那么人就已经走掉了，好，那很伤心心碎走掉了，然后他一开门找不见的时候，他就开始到处找了，好，他回心转意到处找，找得魂不守舍，好，然后出去找的时候又被打伤了，好，我在这个时候里面，人家就问他了，我们看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强处？好，那么她是那样刻意保养保护自己，所以她很美的一个女子，一个妻子，好，你这样的美丽，好，那么你还这样出来迫切找你的丈夫，她算什么？我们讲很多，她算老几，让你这样子来可以 来这样迫切去找她，在这个时候里我们看见，好，这个妻子对她丈夫的夸奖，好，那他们是在这种夫妻俩感情有破裂的情况里面，那第十节以后是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那种肯定，也是一样，从他那种 physical 的那种 beauty 哈，来衬托出他的那种人的那种美德出来，好，他品格这方出来哈。好，那我们当我们一般夫妻让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往往怎样？我们就觉得说对方什么地方不好，对方什么地方有错，好，那么小事变大事。没事变小事，小事变大事情，是越来越讲越不好，越讲越气，那对方越来越糟糕，那这是我们的容易的倾向。而在这个时候里面，这个妻子她所想到的，当他们夫妻有争执的时候，她所想到仍然是对她的丈夫的美德的肯定，很坚持不动摇。那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他的美德的肯定，我们需要学习，要抓得很深很稳，我们才不会受一些的冲突、一些冲击、一些试探所影响到。在这个时候，他提到说，他的他说他全然可爱，十六节全然可爱。好，第六章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也是我的朋友，这样夸奖。好，那么第六章以后，好，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她能够知道自己的丈夫到什么地方去，而她也用一个名词来描述她丈夫，是很特别一个名词哈，那个牧者哈，二章的六章二节那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龟在园内牧放群羊。好，你如果看前面有好几次，好，那么这个妻子用牧人、用牧放群羊这样一个东西来描述她丈夫。换句话讲，她的丈夫是一个 shepherd， 那牧者就是通常是很关心、很带领、很照顾羊群，对不对？好，那羊是很，也可以说是很 innocent， 很天真无邪，但也很笨的。好，因为需要牧羊这样来很刻意的来照顾、关心他。好，而这个地方，好，那我这个其实用牧人这样一个角色来描述他丈夫。我们做丈夫的需要培养这种品格，一种牧者的品格，来关心、来照顾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们。好，好，那么在底下四节以后啊，我们又看见是丈夫对妻子的肯定。那我们再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夫妻结了婚以后，我们有了冲突，好，一方面可能有错的那一方面很不容易、很不愿意去认错，去 say I'm sorry。我们长得多大了，我们读多少书，我们有多少人生的经验了，好，那还来跟你道歉，你已经知道就好了嘛，好，何必 say sorry， 好，你就该原谅我了。我们容易知道这种的想法，我们不太能够撕下我们的脸来，好，来谦卑我们自己，跟所有人说道歉。那一旦我们要说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难，很怕对方不能够接纳我们，很怕对方再趁机踹我们一脚，好，很怕对方又将去伤害我们的话语。我在这种情况里面，那么这个丈夫当他看到妻子的时候呢，他一句话也没有骂，好，那么他又用很多的名词来描述他的妻子的美丽。而如果你把这第六章跟第四章那个新婚之夜相比较的时候，你就看到是很多是很类似的那种 description。 换句话讲，他在那边肯定他起初对他妻子的爱，我对你的爱没有因为这些冲突、因为这些冲击而有所改变，我仍然爱你像以前一样。好，这是一个 confirmation， 在这个地方看见的。而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又看见说他的那个夸奖、那个描述呢，是适可而止的。好，那我在新婚之下的描述，好，那逐渐导致他们夫妻间的性爱来。而这个地方当有冲突的时候，他就在一个地方就停下来，他没有太刻意的那个描述，好，那免得他这妻子有一些误解。那对那个性的关系有些误解，好，这地方是很恰当的那种夸奖跟描述。好，那么这一幕是我们看见任何的夫妻关系里面都有可能会一些 conflict 会产生，而产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配偶？好，我们对对方的肯定，我们肯主动的去跟对方道歉，好，我们接纳对方，我们跟他再次强调那种提出的爱，好，我们不去挖他的疮疤，好，不多骂他两下。好，那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一旦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才看到第十三节那里，好，我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这个妻叫什么名字？那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好，那么在从前我们知道这个丈夫，这个新郎是所罗门，我们讲说我们是所罗门，好，这所罗门王的歌哈。好，而苏拉密女这个字呢，苏拉密就跟所罗门是一样一个字。我们像英文 Jack 跟 Jackie， 好，是同样一个字眼，好，那是阳性跟阴性的差别而已。好，那 Paul 跟 Pauline， 好，那么一个字呢，就是男的跟女的用法不一样而已。而这边 Solomon 好跟 Sulamite 一样，好，那往往一个人的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品格。当两个人一样的时候呢，就他们两个非常像。那我最喜欢听到别人说我跟我太太很像，那这是一个夸奖。好，那么经过你们结婚五年、十年以后的话，你们彼此互相磨啊，好，那越磨就越像，好，你们举止动作、谈吐、好价值思想都一样，这是一个夸奖，你们夫妻好很同心、很合一。而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经过这种的过程以后，好，他们变得越来越像。看见所罗门就看到苏拉密，看到苏拉密就看到所罗门，好，他们的婚姻在那边增长，在那边增长。好，好，那我们再看几个经节哈，我们看几个经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二章十六节，这边是他们在结婚之前，我们提到的，在结婚之前，那是那个女孩子的那个 statement， 二章十六节，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在结婚之前，那我对我自己的需要很敏感，很 sensitive， 我需要我的良人，所以他先属于我。那等到他属于我了以后，我才属于他，就是那个次序不一样。先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我们再想到来满足对方需要，就是在十六节那里哈。我们看过来哈，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啊第二节那里，第三节那里，好， 在他们结了婚以后，在婚姻上有一些冲击，一些 struggle， 以后看六章的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你看那个刺激颠倒过来的。在婚姻的里面，我们变得以我们的配偶他的需要为主，我们先满足我们配偶的需要，我们先注重他，过于注重我们自己。而当我们注意到他的以后，他也注意到我们。好，那个次序这样颠倒过来的哈。我们再看到第七章那里，第七章十节，第七章十节。好，那么这妻子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好，我仍然以他为中心，关心他，注意他，呵护他。而他到底属于不属于我，我已经不 care 了。”好，那种 possessiveness， 那种占有欲，好，已经没有了。好，我关心他，要成全他，好，但我已经不需要占有他。而这个时候，他说他也恋慕我，而这个恋慕让我们想到什么？想要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人犯了罪以后，那么神说那个夏娃也要恋慕你的丈夫，那种 strong desire， 好像在那个地方是女人，你需要恋慕男人，这是一个犯罪以后的一个结果，一个咒诅那位。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里面，就得到一个平缓，等于是，当彼此可以互相恋慕的时候，好，那么那不再是一个咒诅。我们看见夫妻的关系不需要随时间的增长而往下降，一直往上升的。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对婚姻我们的那个 expectation， 一个很美丽很丰富的一个婚姻。也难怪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看到说那种他们两个相依相偎从旷野上来，好，一个结果。好，那么这一章我们让我们看见实际上一个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婚前的性的关系，我们婚后以后对性的态度，我们之间有了一些冲突，好，那我们要花时间花精神花精力，像生产之苦一样的，好，他们这样过来不是随便过来的，好，而是像生产之苦一样，好，这样付代价去苛刻的去维持去持守那个婚姻的。好，那同样我们在去年的那个调查里面就看到说，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夫妻哈，我们的婚姻生活呢像一个 V 字形一样。好，那我们在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很满足，对，很满足。那孩子在上小学以前哈，好，那我就开始降一点点下来，上小学再降一点下来。那当孩子 teenager 的时候是我们最低的时候，夫妻最不满足的时候。等到孩子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提高起来。好，那么现在等于中年夫妻，好，父母亲还在做事情，那么孩子们都已经离开家成家立业了，又更高一点。到夫妻退休的时候是最高，所以没有孩子的时候是他们的婚姻的满足度最高的时候。孩子在读teenager的时候，上teenager是他们最低的时候。我们容易受这种环境的影响，会有起伏。好，那这不仅是孩子的影响，我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的成就，好，那我们自己的那种生理上那种变化，这些都合在一起，好，那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关系。好，那么这是环境，这是社会一个情景，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看到怎么样，一线直线往上升的，好，那是每况愈上。那么这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一个 aspiration， 好，一个鼓励我们的一个往前跑的一个目标。那这是用这样一个价值帮助我们在夫妻之间我们面对各样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个经节，我们就停下来。好，我们看第五，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在Ephesians 啊，不过 Ephesians 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罗马书的后面，哥林多前书后书再往后走，以弗所书第五章在275面，275面，我们看31节跟32节，以弗所书五章31跟32节，就是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那我自己的一个 conviction， 我们今天夫妻的关系，当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时候，他一个 blueprint，一个 role model， 一个蓝图是什么东西？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那么这种基督对教会的爱，那种合一、那种顺服的关系，是当初神造男女、造婚姻的时候， 好，那么他的一个蓝图。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夫妻，我们不是自己好就好了，好，不是为了要我们自己那么快乐，我们可以享受生活，这样就有满足。我们提醒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是一个基督跟教会的一个见证。好，哪一个地方有一对基督徒夫妻，那个地方就有基督跟教会爱跟合一的见证跟表达。那这是我们最高的一个aspiration 哈，一个最提醒我们，让我们激动我们，愿意让往前来走。好，那么克服种种夫妻间的困难，那让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可以这样表达出来，那不是那样容易。那我们如果仔细读五章的话，很多地方我们很羞愧的，我们没有做到的。好，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直慢慢往前，慢慢往前上涨。好，那所以我们不以婚姻的好处作为我们自己需要的满足。我们想到，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站的每一个见证。好，我们低头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今天下午把雅各书里面一些关于夫妻婚前婚后的关系的一些教导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话从来没有改变，虽然天地会过去。你对古代的社会环境婚姻有一批判，你对我们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婚姻的价值跟制度也同样的有批判，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挪出我们心里面、我们思想当中不合乎你旨意、不合乎你话语的一些原则跟价值，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代替，也帮助我们就是你圣灵的感动跟带领跟激动，叫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行出来。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听我们祷告，也保守我们个人、保守我们婚姻跟家庭的生活，叫我们真是在地上做你自己的见证，把基督跟教会相爱的关系能够彰显出来。靠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祈求，阿门。